这是一个邀你体会人生、品尝生活、化解挫折的节目。凯庆邀你集思广益，学习情绪管理 DIY， 寻找快乐自在的秘诀。快乐送到家。
这里是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桃园 GoGo Radio 104.3，欢迎你收听快乐送到家，让我们一起在空中相会，快乐学习，学习快乐。嘉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用心策划主持所有的节目，期待陪伴你快乐成长。那我们在人生旅途当中起起落落，还是遇见无可抗拒的不管是困境也好，还是人际关系的冲突也好，我们总是知道快乐有理，自在有路。上帝让我们经历到我们成为一个人的管理自己，管理人际关系，用爱来经营人生，这是他的心意。所以他必在我们的生命里头给我们智慧，也给我们良师益友的资源。当然嘉音广播电台还是桃园 GoGo Radio 都是你的资源，期待陪伴你在人生里面经验到生命的美好，活着真好。好，让我们一起快乐学习。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头的文字厨房，仍然请到刘伯翁老师一系列的跟我们讲到关于顾念的艺术四大礼节。哎呀，这些礼哈，我们也讲过好多遍。那个礼教不吃人啊，这个是礼教之人所说的话。真的在礼教的背后里面深层的里面，其实那一个整个礼教之美或是礼教之善，其实也就是维护人跟人之间或是跟自己的心理健康的状态，都是一个最好的保护。那如果刘伯翁老师所说的这些顾念的艺术，从他研究哲学文学，他是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专门在研究整个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哲学我们的文学里面那个整个的传统文学或是艺术哲学之美，这样的一个研究员来跟我们一起谈这些东西，其实是很宝贵的，很有他的学术理论，很有他在人间生活的观察，看见以人为主去发展的这些理。那当然他是一个基督徒，有时候他也会从信仰的角度去看到，原来律律典章法理其实都是良善的，所以其实最原始的心意没有要吃人，但是人总是有一点过犹不及，所以我们在这些听说之间我们都得益处，是让我们每一次都可以对焦那个理之核心的信念。所以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倾听这些古礼顾念之礼的一些历程哈。如果你觉得像今天伯翁老师讲的可是延续的上个礼拜的，如果你觉得上个礼拜的你没有听到，你也可以进到我们的网站到我们嘉音广播电台的网站里，你去找到快乐送到家的节目，你会找出那个比较记录在存档在我们节网站里面的，那你把它叫出来听，你就会按着你的时间方便处境需要，你可以听那些很多的节目都符合你生活里面所需要的，不管是知识还是分享生命的智慧。期待快乐送到家，陪你快乐生活。好，那我今天就介绍到这里，我想我们快快进一段音乐，我们回来就请刘伯翁老师跟我们谈谈顾念的艺术。今天要谈到的是什么呢？我们上一次讲到丧礼之意义那今天要谈到祭祀的问题，祭祖的问题。等一下我们一起来好好的跟刘伯翁老师进入这些顾念的艺术之美。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嘉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晴，今天非常高兴来到快乐送到家的文字厨房，期待我们闻到古里之香。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刘伯宏老师，很客气说他是助理研究啦，其实就是助理教授了。我们非常高兴，我们节目常常都有这么好的厨师来到我们当中，都是非常专业，但是他们很谦卑，也觉得他们做的研究也不是只是取乐自己而已，期待在研究的里面让大家看到生命的理路，看到上帝造我们的美，照我们的真，也生活里面也看到处处有理路，不是处处碰壁。所以谢谢他们 的到来，也谢谢伯宏老师今天拨空来在厨房里面跟我们一起烹饪这些他来来回回品尝多年，好几十年哦的文字的美好。好，我们快快把时间交给他，也请他先跟大家打个招呼来。
大家好，凯晴老师好，我是刘伯宏，很高兴又可以再来，然后来继续我们的顾念艺术第四部分。我们之前其实从第一部分开始一直到现在，主要在谈人生的四个很重要的礼节或者是典礼，它分别是跟你成人有关系的冠礼，就是说当你要从幼年进入到一个成人阶段，你要在古时候要举行冠礼，然后当你准备要成家，你就必须要进行婚礼。对，那当你的生命走到了一个阶段，准备要到末段的时候，我们势必会面对到我们亲人的离开，所以我们会面对到丧礼，这也是我们上个礼拜在讲的问题。那在冠婚丧这三个礼之后，其实我们必须还是回到整个家族，人之所以为人，或者是人他最后的归属在哪里。对中国传统文化来讲，其实每一个个人他必须要回归的是他的亲族、他的宗族、他的家族。所以其实祭祀或者是祭祖这件事情，他要显明的是人的归属在哪里。我之所以为我，我从哪来，我要到哪里去，它就是祭祖。
所以也是比较从外在的生活人际关系一直推到个人的生命的源头的探索，那在外在的里头也是对着我们肉身生命的形塑的祖宗好，或是父母一个敬意。但是个人来说就已经进入到像你刚刚说的，就是追踪到我生命的源头，生命我是谁，从何而来，感念于父母之父，借他而来。然后所以你的单位叫做中国文哲研究所，就是 不是仅仅文学整个文，而是进入了一个比较严肃跟生命存在的探讨。
对，因为整个我其实传统文化它的面向虽然很多，可是因为它都就像老师刚刚讲的，它是从人为本来出发，所以其实它到最后都会回照于生命的本质，
是，对，是
人的定位，
是。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没有听到伯宏老师的生命见证，也许你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的存档里面去看哈。其实他一生就是泡在文学里，思想里，都是在那个整个很哲学的思维里面，文学的思维里面去体会自己生命的存在感。那其实他也不是出生就是基督徒，所以后来然后就一直一直探讨，一直追寻，一直追寻，追寻到哎呀，这个真的是我生命之源哈。所以他今天以一个研究者去祭祖，以一个基督徒的 看到生命的本源，去谈祭祖，我觉得还蛮好听的，很期待你可以保持我们这几集的节目，来听伯宏老师好好谈谈关于祭祖，关于得到那一个生命的福气跟祝福，源于我们的父母，也源于那生命的本源。好，
我们其实在谈祭祖的时候，尤其对于如果是基督徒的话，其实祭祖这件事情总是让我们充满着张力跟紧张。
哎，是，
对，尤其他似乎跟我们的信仰有所抵触。对，可是其实我希望接下来我的分享里面能帮助我们一起去，就带着大家一起去看看，其实他跟福音并没有太大的隔阂，甚至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啊，是是，
就拿好比来讲吧，我们常常会讲祝福这个词。祝福这个词，我们为什么会说祝福？祝福这现在听起来是一个词，可是实际上它原本是祝跟福。祝它是一个动词，它也是个名词。所谓的名词就是它是在祭祖或祭祀活动里面他扮演的一个角色，他是去沟通人跟神之间，跟我们祭祀对象之间的一个桥梁。透过他把从天上而来的福气，带到给人间。某个意义上，其实也像基督徒的生命一样。
对，
我们怎么样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是，
或是将神的祝福带到人的生命当中？
是，所以善会就是我们请牧师祝祷。
对，
好，
对，
那就是请牧师来出来，好像做一个你说的是名词，也是动词。
它是一个桥梁，它也是
个
连接。
啊，
对，所以祭祀或祭祖这件事情从以前到现在，甚至说我们可以看到在基督信仰里面它很重要，其实在传统的文化里面，传统的 礼教里面，它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是，
对。
那我们可以问一下吗？福又是什么？因为你刚，你看哦，那文人就是这样的猜字游戏。哎，不过就好像研究者就是字字斟酌，每一个字都是无虚字的。所以刚伯宏说祝这一个是动词也是名词，就是代表这个人。那福呢？福又是这个名词这个动词这个来祝的这一个桥梁，要带什么福来了？那个福的内容是什么？
老师不要急，这个我们等一下后面一定会讲到。
哦，真的。對對對對，所以我是好学生。对，
没错没错，
触类旁通。
对，
然後就是，
而且问到核心的问题，
问到核心，
對對對，
然后又，拿板凳的期待赶快要还吃到好菜。對，OK。
因为我们觉得，因为 祝福这件事情，福气这件事情是人人都想要。不管是古今中外，大家都想要福气。对，那我们当我们力有未逮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往往就是仰望一个超越我们之上的力量。对，所以我们人们会有信仰，人们会有祭祀的活动，它其实本源于来自于人知道自己的局限，然后人面对一些 无法去解决的现况，他所采取的一些行动。那祭祀这件事情，其实在古时候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它也很重要。左传里面有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就是国家的最重要的两件事情就是祭拜拜，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战争军事。因为这两件事情为什么那么重要？第一个，它关乎全体，所以它是要大家一起参与的。只是虽然每个人扮演的角色不同，可是他必须要全部人都投入，他关乎的是全体的生存状态。一个是如果我没有办法避开祸患，我没有办法为整个群体带来好的福气，那这个群体可能会面对到很大的危机。那在军事上面来讲，如果当外族来犯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抵御它，其实也是面对到生存的危机。所以不管是军事或者是宗教，对古时候的国家来讲，对政治来讲，它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它涉及到的不只是怎么操作，它更涉及到的是它怎么样去动员它的这个群体里面的每一个成员，还有它的物资。可是往往从以前到现在谈论祭祀祭拜这些事情，太强调于从政治权力的这个角度来去解释它。 在这个解释当中其实反而去忽略了它有一些很根本很本质性对于生命或者是对于心理的需求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伯宏你的意思是说、在祭祀这一个举动这一个仪式里面、大家比较过分的注重政治还有外在的意义是不是？
对，因为往往我们会强调说、在祭祀祭拜这件事情里面、可能古时候的君王他透过 祭拜的这个行为来去展现说、我是一国之君，只有我有这个权利，
连于天，
对，连于天，我天子吧、对，我只有天之子才能够来祭天、对、可是祭祀这件事情它有一些很纯粹的，或者是说它有一些很核心的顾念在里面、对，那这些顾念它并不是 只服务于政治人物、不是只服务于一些有权力的人、而是其实每一个人他都可以透过祭祀或者是信仰去满足他内心的软弱跟需要。
哇，所以你看伯宏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觉得哇，连为什么从前的皇帝叫天子，也就是只有他可以跟天
连结，
然后我们就蒙天子之福，承受他的祈福。
是
是，那这个就是好像比较是
很硬，
然后为了要让你们更加尊崇这个天子，但是你说少了一些顾念、的核心、那个顾念核心也许也就是在于那个上帝的慈悲、上帝的爱是普及的。我就想到一句话、就是、日头照好人也照坏人，鱼、在恶人的田里也在善人的田里不管你怎么样指责对方是恶人是善人，但上帝一并看顾。所以这也
恩典是普遍的，
恩典是普遍的。好，哇，听起来好像好硬的一个顾念的艺术，祭祖，哎，好硬。但是听起来我觉得好温柔，也好慈爱，也好有味道哦。不知道这一道菜你喜欢吗？我们停一下，听一段音乐，再来看看今天的刘厨师继续为我们烹饪这一道很独特的顾念的艺术的大菜。
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嘉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今天是文字厨房的时间，我们请到博宏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延续着过去我们一直在、跟你们分析分享的顾念的艺术，在谈到我们整个古礼里面那个顾念人心、顾念关系、顾念人的存在的角度，去看到那些、仪式、那些典章、那些状态、期待大家可以品尝到顾念的美好。好，来博宏，请继续着我们刚刚的那一个天子的祝福，还那个福，那个祭祀、哦、原来祭祀本身 带出来的那个意义跟结构，其实还蛮需要我们停一停去看一看，才能够看到它结构的核心、真正带来的美好、
对，没错，因为祭典这件事情、哦、它虽然时间历史很久，只要有人开始，人当就像我刚刚一开始讲，人当他面对到一些不可知的，他需要帮助的时候，而他寻求不到帮助的时候，他就必须面对超越的力量。当他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而做出一些行为的时候，他就已经进入了祭这件事情，祭拜这件事情， 这样的行为里面。那这样的行为从这种发展来看，其实他跟人类存在于世界上多久，祭祀活动就存在多久，所以它这个演变当中有非常多的变化，即便在传统的整个华人的区域里面，它的变化非常大，可是有一些普遍存在的结构它是不会改变的。就我所谓 普遍存在的结构，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族群，今天你是闽南人，你是客家人，或是你是北方的汉人、哦、他其实都可以看到类似的结构表现在这个祭祖或是祭祀的这个过程里面、哦、那我在这之前我要先跟大家讲的事情是，祭祀这件事情在古时候的礼非常多，礼它涉及到整个人群活动的方方面面、哦、所以把这些各式各样的典礼、哦、我们把它分成五种，这五种呢分别就是吉祥的吉，凶、嗯、吉凶嘛，军就是军事的军，宾就是宾客来宾的宾，还有家就是加冕的家、哦、就是嘉奖的家。
为什么不是家庭的家、哦、家里的祭祀啊。
嗯嗯嗯，老师这个问题很好，因为这五种礼呢 它的性质不同，它的涉及的对象也不同。
嗯嗯、
我们探讨的这我们、在讲的这冠婚丧祭这四个礼、
嗯、
它就可以被放在这五个礼里面、哦
嗯、
你看像我们之前在谈的冠礼、
嗯
哦、这个成人礼的冠礼或者是结婚的婚礼、
嗯、
这都是好事、
嗯、
美好的事，
这是吉礼，
这是家礼
哦，家里、嗯、
这是家里，就是、
哦、
是可以使人欢欣鼓舞的事情，
是，
对，所以它是家里。
那这样的吉礼、嗯、吉呢？
吉礼就是可以带来福气的礼、
哦、啊，祝寿，
对哦，祝寿也是家里，对，因为它只要跟人、啊、活着的人人群互动而产生的礼，我们都可以把它放在家里里面、
哦、
对。那如果是面对到的是哦要离开的人、往生的人，那我们就把它放在凶礼里，
是，
对，怎么样去安顿这些过去的逝去的灵魂跟身体，这是凶礼、
啊、
然后我们面对到一些、不认识的人，可是他有意向你表达善意的时候、
嗯、
我们要怎么样去跟他应对、
嗯
哦、这个就是宾礼，
宾礼，对对对，来宾，
对，来宾
致辞，
对对对，
主人致辞、啊、其实这些都也是一个礼、啊、
对、
嗯
这个、而且这个礼都是存在从以前就延续到现在、
嗯哼
对嗯、哼，那我们今天谈的祭祀，因为他是要面对的是一个超越的神、
嗯
哦、只要面对一个超越的力量的时候， 而且它可能攸关到我们的祸福，这些所采取出来的行为，我们就把它放在吉利里面。
嗯哼，
吉是什么？吉就是吉利、福气、良善的意思。
嗯、哦，
我透过这个活动，透过这样的礼，可以为我们带来良好的未来或发展。
嗯，
这个礼教这样的礼数就是吉利。
嗯
，OK， 那吉利里面其实它的对象。古时候把它分成三种，就按天地人分三种、
哦、
分出来的、嗯、天神、地奇跟人鬼。
地奇、
嗯、地奇
地奇是什么？
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土地神啊，
啊、嗯、
土地神、
嗯嗯、
那以前叫做社嘛、
嗯、
我们现在说社稷社稷、
嗯
啊、以前这是两种神都是代表土地、
嗯哦、
所以古时候祭天 祭地、
嗯、
祭地的时候就是祭社稷这个社稷两神、
嗯、
对，那一个是代表土，一个是代表农作物。
對，
那什么是人鬼？人鬼其实就是祖先、
哦、
祖先是最多。另外人鬼还有另外 一个部分，就是有功于这个社会的一些烈士或者是杰出贡献奖，这个都可以放在人鬼的范畴里面。所以你会看到在传统的华人，他对于我们要祭拜的对象来讲，祖先还不是最高的，在祖先之上还有地还有天，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常常会讲说哦，华人或中国人他很看重祭祖，可是其实他们没有少说一句话，他看重祭祖之外，他更了解到是在祖先之上还有一个更崇高的力量在那边。
是是，哎，伯鸿，你讲到这样子啊，我真的心存敬畏。哎、欸，我就觉得哦，原来人所有这些行为里面，其实里面非常深的存有的状态，就是我期待祝福我的子孙，我期待我所住的这一个、啊、社区是平安的，所他之地是平安的。就像我们今天广播电台的那个口号哈。
嗯嗯嗯，
守护城市的心灵，用我们的节目，用我们的爱，用服务大家哈。那所以就看见大家那个阿爸妈，你怎么那么爱拜呀、啊？迷信？哎，其实这句话很可能以后我们不要这样说了。原来他们在那一个恐惧、害怕，有没有少拜什么？有没有不礼貌什么？其实心存的也是想要保我们的子孙平安得祝福，
对
对
对
对、所以我们就觉得很温暖哈。虽然对于我们的信仰就是不拜偶像，或是不要拜到最后失去拜一位真神，这个是因为有过而不及的那一个状态，可是这是另外 一件事嘛。
对，
所以我也想到保罗啊、
嗯、
保罗去传福音的时候、
嗯、
也传到一群人、
嗯、
他说哇，你们拜这么多偶像，什么都拜、啊、他不会生气、
嗯、
他说我知道你们是近千人，而且因为、哦、你们都很害怕有哪一个没有
拜了，
没有肉拜了，你们还插了一个牌子叫卫士之神、
嗯、
就是我们不知道你、嗯啊、我们没有拜到你的。所以我觉得保罗也是好聪明哦、欸、他不知道是不是也是 文哲研究所
对，因为我觉得老实讲没错，就是对于金钱这件事情，其实代表的事情是他希望他周遭的人能够得到更多的祝福。
对对对，当然 你就是其他的是过了、
嗯、
还是为了这个事比较 有出格的行为，那个是另当别论，我们不说。就说所以保罗、
啊、
保罗也是、啊、在面对这一些人，他也是说我知道你们一定是寻求真神的，寻求真祝福的，福之本源的、啊、所以因为你们怕那个卫士之神肉败了、
嗯、对，
所以在这一个地方我就听到你这样、就讲那个对象是天神、
嗯、
地奇人鬼。哇，真的不知道听众朋友还听了不知道有没有一个感觉、
嗯、
我很期待卢斯基督徒就以后我们对我们的卫星的朋友，千万不要跟他说、
嗯嗯、
哦，你那个迷信，你无好、哦，就是感觉怎么你怎么不知道真神？其实里面他们是渴望追求啊福之本源的。
真的。
那对于还不是基督徒的朋友，觉得你心里有好怕，我少到 拜到什么，还其实也不必，因为 那一位真正福之本源的神其实都是爱你的，不在于这些仪式里面的遗漏，因为他的本意就是日头照好人也照坏人。
对，所以老师一直提到就是个福之本源的问题，这个其实关乎到就是人们到底为什么要祭祀，先不管他是要祭祖或是祭神或是祭土地公，这些都不管，他背后其实都指向同样一个目标，就是他希望有福。那到底什么是福？我们现在基督徒也很常在讲福气福气嘛，那可是到底什么是福气？在古时候儒家其实就有去界定因着祭拜而来的这个福气，分成两种，一种福气叫做一般之福，一般之福其实就跟我们现在理解一样，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希望得到一些未知力量的帮助，从鬼神而来的帮助，这个叫一般之福。可是儒家告诉你说，除了这个一般之福之外的，还有一种叫做最大的福气，最大的福气叫做无所不顺，你所处在的各样的关系环境状态之都是一种顺利的状态，顺遂的状态，
对，顺就平安，
对，他称这种状态叫做备，完备的备，怎么样的祭拜，怎么样的祭祀才能够带来这样的最大的顺备之福呢？他讲的就是最重要的是你要有一个敬虔的心，从你的诚心发出的这样的由心发出，而不是透过外在的这些祭品啊，或者是你要用多华丽的排场啊，他说不是，贤者之祭，作为一个贤人他所带来的这个祭拜的效果，往往可以带来最大之福。所谓的贤者之祭，就是从你的内心而发出，然后带着感怀纪念的一种报恩之情，来进行的这个祭祀活动，这才是最大之福。
好，所以期待博宏老师刚刚讲的，让我们好像拨开面纱，看到那个最核心的祭礼的核心的意义是什么哈。好，我们非常开心，来，我们再喝个水休息一下，等一下还有一道小菜哦，来，我们休息一下。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嘉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今天文字厨房，你有闻到文字的香味吗？好，我闻到了，而且我觉得好兴奋哦，真的看到这样的一个理的解析。哎，说真的，我也看到我们的信仰之美。好，那我很期待那个柏宏老师给他叫做顾念的艺术。那顾念两个字，我就期待大家放在心中，就是我们可以顾念，我们可以纪念，我们可以去顾惜别人跟你的脚步不一样，概念不一样，理路不一样的时候，你可以念着他跟你的距离而缓一缓，慢一慢，提息一下。所以刚刚我们是说透过这样的一个记事的意义跟解构的理解，我们就哎，以后我们对于别人拜很大的时候，我们里面其实也是尊重很大，就觉得是知道你。那至于这些拜的仪式是不是过了，那也就是你需要帮忙的地方，也许你用非常有顾念的艺术的角度去提出那个祭祀跟拜这件事，寻找福之本源的路在哪里。所以圣经不是有一句话吗？有时候我们要存着温柔的态度的心情去说出你盼望的缘由，所以就是顾念。好，这个顾念两个字好心理性哦，也好温柔哦，但是一讲出来的哇，这个记事的意义啊跟结构其实都还蛮很严肃的解析鼓励之理。好，来请。
对，所以拜很大其实就是爱很大。对，没有爱，没有足够的爱心，他不会愿意去牺牲或奉献在祭拜这件事情上。对，即便他可能还不认识真神。对，所以我们回头来看这个华人的这个祭祖这件事情呢，或者是说祭拜这件事情，其实它我们简单来说，它大概就是几个程序吧。如果我们从它的表现上面来看呢，它第一个当然就是请他来啊，请我们要祭祀的对象来。那这个来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焚香，焚香因为那个烟会往上飘嘛，那代表就是
馨香之气，
就唤醒他，请他从上面而来这样子。然后我们还会浇，把那个有带有香气的酒啊，古礼里面会用有香气的酒浇在那个一把这种茅草上面。为什么要加到茅草上面？我古时候解释说，这个你把这个酒淋上去，就好像这个有一个人在喝那个酒一样。okay, 所以他这个用这个茅草来去象征着，有一个位格在那边，然后他在喝这个酒。对，然后当这个天跟地他都召唤他的时候，代表这个神就来了，我们祭拜的祖先就来了。来了之后最重要的过程就是请他吃饭。用三道程序来请我们的这个祭拜的对象，请我们的祖先吃饭。这叫做三献之礼。三献之礼在各，至少我们可以看见到的华人族群里面，他们在祭拜的时候一定会用三献之礼来做这个过程。三献之礼完之后呢，通常如果你是在你的家庙里面，这时候众人都要回避，然后把这个庙门关起来。为什么？因为这时候列祖列宗在里面已经开 party 了，你知道吗？就他们，因为他们都来了嘛，来了，然后你把菜都已经准备好，把费准备好了，好，这个时候子子孙孙先离开哈，因为这些列祖列宗他们现在需要一个时间来交流一下哈，所以要把门关起来，等一会儿哈，等一会儿之后嘞，好，再把门打开，把庙门打开之后，把这些食物这些祭品啊分出去。分给所有在场的所有的你的亲属这样子。那代表什么？代表老的吃过了，好，小的也吃这样子。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用我们现在话来讲就是开趴，全族的人，全部有血缘关系的人，借着祭祖这件事情，大家齐聚一堂吃一顿好的这样子。尤其你可以想，在以前这个农村社会里面，资源很少的时候，我可以吃到肉是很可贵的事情。
是，
对，所以他在这个三献完关了门之后呢，就把这个祝福啊，我们为什么会说祝福，也就是说在这个分发这些祭品给所有来宾的时候，这时候呢，我们那个负责这个其中一个负责人叫做，他叫做李生，以前叫做祝，就叫祝。 李生呢，他要干什么？他要去把这个祖先来的，从祖先而来的这些，劝勉，或者是说这些福气，或者是说这些加油鼓励的话，在大庭广众之下跟大家宣布说：“哦，我们的祖宗呢，要告诉大家说啊，希望大家接下来能够再接再厉，然后有一些劝勉的话在里面。”哦，所以祝福这件事情就是由祝来进行公告祖先的这个劝勉之话。公告祖先给你们加油打气的话，这个原本是祝福这个词的本源，所以是祝，它是一个名词，它也是个动词，然后它祝告把这个祖从天而来的福气告诉众人。那除了文具上面告诉大家之外，它还透过这个刚刚的祭品的分发，象征着祖先的这些祝福已经分到你们的手里了，好，大家可以安心的吃，吃完之后好继续往下一站努力前进。
是，
对，
哎，你听起来感觉怎么样？你讲到这里，你有没有感觉？哎呀，我从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这个很神圣的仪式哈、哦。你看那个波饼，
一起吃饭，
对，
一同作息。
哎，对，好，波饼是耶稣最极致那个仪式跟象征。
对，
我把我的身体拨开，对不对？你拿着。吃血为你们流，有没有那个整个历程？还有耶稣来也是很喜欢跟人家吃饭，
对对对，
好，透过吃饭你他显出了他我们地位的平等，地位的亲密，
对，
还有整个祝福你，你吃饱得到在吃的过程里头的存在的尊严跟饱足。哎呀，我觉得好有意思啊，哦，所以果真我们都是神造的。你看就是不知道这位上帝还没有读到圣经整个的对于理的揭露，我们人自然而然去摸索我们怎么样去跟天连结，
对对对，
然后就会从人的思维长出这么多这些东西，
对，
然后再长回来再来看看圣经里面从神启示你当如何与神亲近，
对对对，
要有馨香的祭，然后不是杀牛杀羊，是要把自己献上，你看那就更是外表里面的核心了，是把你的心献上，把你自己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哇呀，真好听哎，欸！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听到这里有没有觉得真的很好听，就是所以我们的华人的理根本说真的跟圣经的理也没有冲突，
没有什么冲突。
对，但是就是华人的那个循规蹈矩，那个忠诚，使得我们就是抓住这一些理的历程，有时候也就是。比较，不能够传递出那个福字本源的那个语言内在。
对，没错，因为其实我们需要的就是，如果我们能够了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那个当初要这么做背后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才有可能不会流于片面或者是形式化，而至于甚至成为礼教吃人的一个下场，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去愿意去亲近，或用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度去重新认识、了解它原本的意思的时候，或许它可以帮助我们能够看到这些方这些规矩后面的顾念的那个情怀在里面。对，这大概是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在这个祭祖的程序里面，你可以想一下，它背后其实就很像是什么？我们把那个场景移到一个上古的时候，哦，一群人。他在部落里面的生活，他就像是打猎的勇士们，哦，把这个外面的猎物，哦，打猎打到之后，他把很恭敬的带回族这个部落里面来，交给这个部落的长老，由长老嘞再来分配给所有全族的人，大家都可以公平的都可以吃得到，都可以来享用。所以这个过程里面呢，就是有力量的人他负责去把这个物资，把这样的祭品带到这个全族所仰望的一个权威的手上，哦，就像我们在祭拜的时候，由这个子孙他准备好这样的祭品带到祖先的面前， 这样的一个行为，其实它传达的是一种我有能力，可是我尊重权威，我尊重一个我们共同的一个领导。那这样的效劳、效忠，这样的尊敬，是不管是在现实的这个部落生活里面，或者是在祭祀活动里面，它都牵涉到的一种品德。所以为什么会那么看重祭祀祭典这件事情，因为它不只是请神吃饭，不只是大家一起吃饭，而它背后要传达的精神是在这里。
是，好，所以在祭祀里面的精神其实还有很多，也包括天人的关系，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也包括一个权力的关系，也包括那个整个施与报，也就是谁是施与恩的，谁是承受恩的，承受恩又要成为怎么样的回馈的。所以这样讲来，果真它就是顾念啊，就是神顾念人，人顾念人，这种顾念。所以那也就是为什么刘伯宏老师把我们这整个一个专题命名为顾念的艺术。讲到这里，我们时间好像到了，我们不得不跟听众朋友说好，我们的今天的厨房就到这里，这一道菜煮到这里，如果你觉得还不够味，下个礼拜我们要继续在顾念之礼这一个祭主这个经验，施与报，还有整个权力的概念，还有整个祭礼里面的核心，我们会请刘老师再给你们详细解析，让你连于你的生命经验跟生活经验，甚至于信仰的经验，你就会觉得哎呀，我们从心中就产生了敬畏，也产生了温馨，因为有人顾念你，不管看得见看不见。好，我们再次的谢谢伯宏老师，我们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回见。
谢谢凯谦老师，谢谢大家。
Song I wrote, you might want to sing it note for note. Don't worry, be happy. In every life we have some trouble. When you worry, you'll make it double.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Don't worry, be happy now.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 Ain't got no place to lay your head. Somebody came and took your bed. But don't worry.Be happy. The landlord say your rent is late. He may have to litigate, but don't worry. Be happy. Look at me, I'm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I give you my phone number. When you're worried, you call me. I make you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Ain't got no cash, ain't got no style. Ain't got no gal to make you smile. But don't worry. Be happy.'Cause when you worry, your face will frown.